这是真题，哎，这是真题，我们稍微把速度放快一些，大家看一下第一道题，2012年的。那么我顺便来看一下之前的讲课有没有同学提出什么问题。机动车当然是动产了，车辆、船舶、飞行器都是属于动产。债权人不能够占有抵押物啊，我们说抵押的设定不以转移抵押物为条件，相反，质押权的设定是以转移质押物为转移质押物的占有为条件的。这个什么是不动产，什么是善意第三人，我们不能够再返回头去给大家讲了啊。还有同学问，私有医院的财产可不可以设定抵押？私有医院的财产可不可以设定抵押？那么现在私有学校、私有医院在我们的最新法律术语当中把它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民非，也就叫做民办非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把它叫做简称为民非。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出台的时间比较晚，而我们担保法出台的时间比较早。那么这个担保法里边只规定，笼统的规定了学校和医院。那么我们的理解就是什么呢？私立医院、私立学校里边的教育设施和学校的这个医疗器械设备都是不能够设定抵押的。好，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这道题很简单。还有同学选错，这个就不可以理解了。有选 B 选项的同学，我们在讲到这块的时候，我们说了，这个抵押合同也好，担保合同也好，它一定是债权人和，债权人签订的。那么在保证合同当中，它是债权人和保证人签订的。那么在抵押合同当中，抵押可以是债务人。可以是债务人提供抵押物，也可以是第三人提供抵押物，对吧？也可以第三人提供抵押物。那么抵押物的提供者叫做抵押人，那么我们不去管它了。但是肯定担保合同当中的一方主体绝对是债权人，不能够是债务人。我们这儿再次强调啊，只能是债权人。那么这个解析大家自己下去看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太大关系。那么这道题是一道超纲题，大家如果说能够做正确了，都可以去参加司法考试了。这个没听到的同学啊，你继续关注我们的 1v1 教室，因为我们这个课程设定一直到明年的今年的九月份，我们这一轮讲完了吗？这一轮讲完了呢，我们还有下一轮的讲课，当然第二轮讲课我们就会稍微快一些了。那么这就是为了照顾到什么呢？有些同学进来的时间比较晚，那么你还可以怎么样呢？你还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环球网校里边有精品课程的讲解。那么时间比较不充裕，的同学呢，你可以去下载那些精品课程的课，购买那个精品课程的课，然后在这个手机里边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视听设备里边去听课，这个好吧，因为它这个形式是比较多样的，照顾到不同的这样的时间需求的同学。这个有同学问了，如果说我们说双金不能够并存，他说如果说主张违约金的话，还可以要求定金返还吗？这个也不可以要求定金返还了，你要不然适用定金法则，要不然适用什么呢？违约金，只能够适用一种。签订合同是一门学问啊，刚才有个同学给我问了一个具体数字，我没有具体看，那么这个就是合同当事人自己算的问题了，要律师干嘛呢？对吧？那么这道题我们快点来说，这道题非常复杂，它考的是什么？连带责任保证的法定保证期间，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时间？这道题绝对是我们教材里边没有的，从第一章翻到最后一章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些概念，这可以和司法考试的难度相比了。那么 我们说法定保证期间它是一个什么期间呢？首先它不是一个首先它不是一个诉讼时效期间，那么这个期间是属于法定的，也是怎么样呢？不可变的一个期间。它是不是指定期间呢？也不是指定期间，正确答案应该选 D、E 两个选项。为什么？我给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把法律课拿到这儿来上了。什么叫指定期间？我们先说一下，它是民事诉讼法里边的一个概念，民事诉讼法里边的一个概念。民事诉讼法把诉讼当中的时间进行了一些分类，分为什么呢？指定期间和法定期间，指定期间和法定期间。那么你比如说什么叫指定期间呢？法院通知你2014年2月18号上午9点在第12号法庭开庭，那么2014年上午9点这个时间就是法院指定的时间，它是指定时间。那么什么叫做和指定时间相对应的？在民事诉讼法里边有一个概念叫做法定期间。什么叫做法定期间呢？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一审判决生效之后，那么当事人有15天的上诉期间，那么这个15天既不是，这个15天是不是法院指定的？不是法律指定的，而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所以说它叫法定期间。那么指定期间的这个概念在这块肯定不适合。那么再一个叫做可变期间和不可变期间，那么这也是民事诉讼法当中对期间进行的一个分类。什么叫做可变期间呢？可变期间是指这个时间可以进行变更的这样一个时间，你比如说什么呢？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在20天的时间内进行举证，可以要求。那么这个20天可不可以变？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当事人是跟法院说这个20天太短了，一个月行不行？法院法官考虑到这个案子的难度，说30天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期间可不可以变？是可变期间。那么相反，你比如说法律规定了上诉期就是15天，没有规定弹性的东西，那么这个期间可不可以变？不可变。所以说它不是可变期间，这个东西你在教材上根本都找不着，但是考试它就超纲了，你也没有办法。这道题呢是一道运气题，你哪个选项能够拿得准，你就少选一个选项。什么叫做诉讼时效期间？我们把它和除斥期间放到一起来讲，我这儿画一下，大家希望大家能看得明白。诉讼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放到一起来讲，那么它是一个时间段，如果说这个时间段过了之后，这个权利就消失了，它是什么权呢？它是什么期间呢？它是除斥期间。如果说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权利没有消失，而只是什么呢？而只是胜诉权消失了，那么这个就是诉讼时效期间。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规定的是什么呢？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2年。这个2年是指什么意思呢？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开始，这句话法言法语了。我们说白话是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债务人应当还钱而没有还钱的这一天开始。我们，你比如说这个债权人借给债务人钱，说你2014年2月18号之前必须要还我钱，那么这个就是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从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还没有还钱，从这一天的次日开始计算2年。这2年之内，如果说债务人不还钱，债权人呢也不找债务人还钱，也就是说债权人做了什么人？做了他债权上的睡眠者。那对不起，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两年，你去法院起诉去，法院一查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什么叫诉讼时效中断呢？你中间找过他还钱。如果说你找过他还钱有证据的，从你找他还钱那一天开始，诉讼时效就中断了，从中断那天开始重新计算2年，这个叫诉讼时效。那么假设中间没有中断的情形，2年过了，你找这个债务人还钱，你诉到法院去了，法院告诉你对不起，这个案子我们管不了了。为什么管不了了呢？诉讼时效过了， 哎，诉讼时效过了。那么这个债务人，你可以找债务人还钱，债务人确实还你钱，债务人确实欠你钱，但他还不还你钱呢？这是人家的道德问题，跟法律就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你丧失了请求法院保护的权利，丧失的是什么权呢？胜诉权。相反，除斥期间一过了之后，丧失的是什么呢？丧失的是权利本身，丧失的权利本身。那么在连带责任保证当中，我们说，这个债权人在主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没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话，那么保证期间就届满了。保证期间届满了，保证期间届满了之后，保证期间届满了之后，那什么呢？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的权利本身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从道义上来说，保证人都不承担保证责任了；从法律上来说，保证人的这个保证义务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么期限届满丧失的是什么呢？是权利本身，而不是这个权利的胜诉权。那么这个就是除斥期间，这个很难，大家听得懂就听，听不懂的话我们不做要求。这道题确实是超纲题，你就把我们一级建造师法律法规这本书都翻烂了，你也找不出这个词儿来，你也找不出这个词儿来。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不可变期间，它是一个不可变期间。严格来说，说它是不可变期间的说法都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不可变期间它是民事诉讼法里边的一个概念，现在把它套到民法当中来了。但是因为它是一道多选题，那么我们选 D 和 E 两个选项。那么这道题大家做不对，我们不做要求，这是一道太超纲的题了，它已经从民法领域跨越到民事诉讼法领域了，而且里边的很多词汇大家都没有见过，大家知道这道题就可以了，这道题很牢头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有些同学说民间借贷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啊，这个民间借贷很多时候是没有约定还款时间。那么一般是从什么呢？我找你，比如说我借给你钱，借给你2万块钱，借了就借了，也没有约定时间。但是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要找你还钱了。那么从我找你还钱那段时间开始，我给你一个合理期限还钱，给你一个合理期限，我找到你了，我说2个月之内还钱啊，哎，这2个月期限届满，这就是这个履行期限，这就是履行期限。民间借贷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有些时候借款就写了一个非常不正规的小纸条，对吧？上面全都是错别字。施工企业以自有的房产做抵押，向银行借款100万，后来施工企业无力还贷，经诉讼后其抵押房产被拍卖，拍得价款150万，贷款的利息及违约金为20万，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为10万，拍卖后应返还给施工企业多少钱？这道题考得非常灵活，考了2个知识点。第一个知识点考了什么呢？考了抵押的范围，对吧？抵押责任的范围。那么我们说抵押的范围，这个抵押物应该用于偿还哪些？5个方面，对吧？第一个主债，第二个利息，第三个违约金，第四个损害赔偿金，第五个实现抵押的费用，实现抵押的费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哎，借了100万，抵押拍卖，抵押物拍卖，拍了150万，对吧？拍了150万，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主债。对，这个叫做主债，对吧？那么利息和违约金在没在抵押的范围之内？也在抵押，抵押物的抵押承担范围之内，抵押承担范围之内。那么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呢？也在这个抵押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施工企业自有房产做抵押，它应该偿还债权人哪些钱呢？这个要还，对吧？这个也要还。这个也要还，那么也就是说，哎，100万加上10万，再加上20万，这个是抵押的范围。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第二个考点。那么我们的抵押物拍卖、变卖、折卖了之后，它的实际价款是150万，哎，那么我们只能够在抵押的范围内向债权人进行清偿， 抵押范围内，那么多出来的部分应该怎么样呢？返还给抵押人，也就是一个抵押物的所有人。那也就是说150万应该减去多少钱呢？130万。最后选哪个呢？选 B 选项，很多同学都做对了。然后看下一道题，这道题就考得比较直白了。定金不是预付款啊，定金不是预付款。二级建造师的教材里边讲了定金和预付款、定金和违约金的区别，我们一级建造师的教材里边没讲，但是我们也不准备在这儿讲了，这个考试他也不考。不可以抵押财产，土地所有权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不可以啊？学校的游泳馆产权可不可以啊？荒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不可以？被扣押的房屋可不可以？它也不可以，哎，它也不可以。那么剩下的前 A、B、E 三个选项我们都可以排除。那么荒地承包的经营权可不可以呢？荒地承包的经营权可不可以呢？它是可以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可不可以？哎，这个可不可以？那么这道题它是有争议的，哎，这道题它是有争议的。很多同学说什么呢？学校、医院里边的财产，它的教育设施和医疗器械设施设备是不可以抵押的。那么这个就问题了，学校的财产，游泳馆学校财产，游泳馆是不是学校的教育设施呢？那么这个就有一点模棱两可了。那么这一年的正确答案是把它选上了的，刚好在2009年的考试当中，他考到了什么呢？以下不得抵押的财产包括什么？他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学校的图书馆。那么学校的图书馆是不是教育设施呀？它是教育设施，它是不可以抵押的。图书馆肯定是教育设施。那么在游泳馆，2011年这道题的这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把这个作为不可以抵押的财产，哎，作为不可以抵押的财产，这个不得抵押的财产啊，作为可以抵押的财产。那么这一年的考题把它作为可以抵押的财产，它正确选项选的什么呢 ？A、B、E 四个选项。这一年的考题，它把它作为可以抵押的财产了。有一年是考的什么呢？学校的图书馆。那么他是把它作为什么呢？不可以抵押的财产。这个考试这块很讨厌，他考得非常深，考得非常深，基本上都和司法考试的题差不多了，在抵押财产这块的考试。那么这道题它的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哎，认为游泳馆不是属于学校的教育设施就可以抵押。那么这道题没有办法，出到这儿了，选错了，这个我也选错了，我自认倒霉。这个考试机构、考试中心的考试就是这么设题的，我在这块也吃亏上当了。那么这是这道题，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六题。哎呦，我还要给大家讲这两个定金的区别呀，以后有时间吧，今天没时间了。确实有区别。甲企业向乙银行提供了100万借款，由丙企业作为保证人，合同主体拎清了。合同签订三个月后，甲乙协商将贷款金额增加到100万。甲和乙通知了丙，丙未予以答复。后来甲到期不能够偿还，关于该案当中的保证责任承担的说法正确的是？这道题考的是什么考点？考的是保证期间保主合同发生变化了，它对保证责任的影响，对吧？那么这个是合同的主体发生变化，还是合同的内容发生变化？合同的内容发生变化了，对吧？金额增加了，金额增加了。这个 CBD 都有人选了。那么我们可以排除掉的就是什么呢？哎，丙应承担150万的保证责任，不对，丙不再承担，这个保证合同因甲和乙变更，这个不金额条款而导致无效，也不对， 哎，也不对，那么就在 B 选项和 D 选项里边选。那么这个也是一道有争议的题，这是一道有争议题的。当年的正确答案选的是 D 选项，选的是 D 选项，对，选的是 D 选项。那么这个很多同学选了 B 选项，那么我们的教材里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合同变更，如果说没有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那么在我们最后，在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当中，它规定了什么呢？它规定了，那么如果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这个主合同发生变化，金额增加的部分，就是说就增加的部分，这个没有取得保证人同意，就增加的部分，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那么保证人仍旧在原合同的，哎，就是说原来主合同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那么当年这个题考到了这个司法解释，在我们的教材当中没有，哎，在我们的教材当中没有。那么这道题我们在这一块儿给大家补讲一下，那么把这个题干大家先记一下，我们把这个给大家补讲一下，这是我们在前边没有讲到的。我把这一块儿给大家遗漏了，那么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儿也没有这个，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也就是说什么呢？主合同发生变化了，哎，增加了主合同的标的额，哎，增加了主合同的标的额，那么就增加的部分，保证人没有进行书面同意的，那么保证人对增加的部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只在原来的主合同标的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那么大家把这道题记住，这个对不起，我们把它讲漏了。然后再看这道题，把刚才第六题大家记住。然后甲乙双方签订了，这个考的是什么？定金的最高限额，对吧？它应该是合同总标的额不超过合同总标的额的20%，选哪个？哎，B 选项。然后我们看下一道题，关于抵押的说法，正确的是，这个就是考的比较综合的题了。抵押人将已登记的抵押物卖给受让人的，物权不发生转移，哎，物权不发生转移。那么这个说法正确还是错误的？B 选项，除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外，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转移抵押物的，物权不发生转移。那么，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E 选项，抵押物灭失后，抵押人需另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人需另行提供抵押担保。那么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这道题考的比较综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一个来看。抵押人将已登记的抵押物出卖给受让人的，物权不发生转移。那么这道题的题干它是，哎，这个选项它是不完全的。我们说它可不可以把抵押物转让给受让人？他转让给受让人有条件，对吧？他要通知抵押权人，告知受让人，要通知抵押权人，告知受让人，否则这个转让是无效的。那么这道题的题干里边没说，那么我们就当他怎么样呢？已经通知抵押人，哎，已经通知抵押权人，告知受让人了。那么他的考点是考的什么呢？抵押人可不可以转移抵押物啊？还是可以的，但是只是有条件的，对吧？那么第二个选项，除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外，抵押人没有通知抵押权人转移抵押物的，没通知，物权不发生转移，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哎，没，后一句话，抵押人没有通知抵押权人转让有效还是无效？转让是无效的。那么前边还有一句话，除受让人代为清偿外，也就是说，我买这个抵押物，这个抵押物我买了，然后我帮这个抵押人把这个抵押的责任已经履行了，然后我把这个抵押物给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通知抵押权人呢？哎，这个时候不需要通知了，这个说法正确的，对吧？然后 C 选项，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 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说法正不正确？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是我们教材当中的原话，对吧？然后 D 选项，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归抵押人所有，这个说法正不正确？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确实是归抵押人所有，确实是归抵押人所有，那么说法正确的。那么最后一个说法，抵押物灭失后，抵押人需要另行提供抵押担保，对不对呢？我们讲到了抵押物灭失或毁损的话，看跟抵押人有没有过错，有没有关系了。如果抵押人是有过错的，那么他要另行提供担保，他要这个怎么样呢？他要增加这个担保或追加担保到原值。如果说他没有过错的话，那么这个抵押在他的这个替代物或者说叫做赔偿金上继续存在，对吧？所以说这个说法它是不太完整的，我们不选它。那么正确答案我们选 ABCD 四个答案，ABCD 四个答案。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第八题，我们的真题一共有15道题，今天晚上讲不完的部分我们放到明天晚上去接着讲。如果还有问题的同学可以继续，这个时候还有2-3分钟时间给我继续提问题。然后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求是要进行抽奖的，只有2个名额，我的权限只有2个名额。那么这个抽奖抽到的同学恭喜大家，没有中奖的同学，这个希望大家继续好好学习，这个我也没有权限再要求再给大家抽奖了。那么这个为了公平呢，环球公司它专门设计了一个抽奖的软件，我喊321之后我点这个软件，然后再点321，这个软件停下来，321开始抽奖，321开始抽奖，我再喊321停止。那么这个是苏州的黄春东同学，苏州黄春东。那么下一位同学，我321，这个要他停下来，321，昆明的戴波同学，昆明的戴波同学。那么这两位同学中奖了，这两位同学中奖了，一个是苏州的苏春东，昆明的戴波。好，这个我们下课吧，我看看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苏州的黄韩春东，苏州的韩春东代播，苏州韩春东，昆明代播。我们下周二接着上课啊。很多同学问这个 A 选项是不是正确的，A 选项是不是正确的。那么这个 A 选项啊，它是应该严格来说是有条件的，严格来说是应该有条件的。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抵押人转移抵押物应该通知抵押权人，告知受让人，没有通知和告知的，那么这个转让是无效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选项它主要的考点是考的是抵押人可不可以转移抵押物，可不可以转移抵押物，它应该是可以的。你看，抵押人将已登记的抵押物出卖给受让人的，物权不发生转移，那么他这个说法不应该是绝对的，不应该绝对的，应该是可以发生转移的，物权不发生转移，物权不发生转移，应该是可以转移的这个说法。这不好意思啊，我把选错了，应该是可以发生转移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昏了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CD 啊，谢谢同学们给我指出来。那么这个说法应该是什么呢？转移抵押物给受让人的，那么这个物权是可以发生转移的，他只要通知抵押权人，告知受让人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在这块弄糊涂了啊，应该选 BCD。好了，我们下课。奖是什么？你们可以联系客服啊，我也不知道，好像说是500块钱的什么东西吧。这个下课了。